我们联合的主学的时间。那我们先开始来唱一首的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329首，信靠顺服329。
有他话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主名，他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着主有同行，心靠顺服，因为主赐
329首，第四节。
我才会在他的脚前敬拜，我就帮他同行前路。他又叫我就绪，他才前路就去，不要怕自心靠顺服，心靠顺服，因为主赐予我无能的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
今天我们是联合主学，我们很高兴有吕院长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三天的主题是从撒加利亚书，现在能复兴吗？好，我们欢迎吕院长。
弟兄姐妹平安。马长老时间控制得很准，他说9:30开始上课，果然一秒钟都不差。我本来以为是9:30开始上诗歌了，就9:30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看第七章跟第八章，我们大概再复习一下，还记得整个大的结构吗？撒加利亚书14章，如果分成几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就是8个意象，对吗？第1到第6章，第7章到第8章，大概就是圣殿盖完以后，他们来问说，那我们怎么来敬拜，怎么来献祭等等的事情。就第7章第8章在求问要不要再继续进食，要不要再继续祷告等等这些事。然后到了第9章到第14章，就是两个玛撒，两个末世，论到了末世将来要的情况。 所以这大概是整个以撒加利亚书的一个大概概况。好，所以我们先把圣经翻开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七章第八章。这个背景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被掳之后痛定思痛，国破家亡，所以他们有很多悲哀的日子，所以常常进食，常常祷告，甚至可能都披麻蒙灰都有的。那么现在圣殿建成了，回到了耶路撒冷，圣殿也盖好了，那这些悲哀的日子还要继续吗？所以他们来询问这个问题。那撒加利亚就领受神的指示，给他们一点这样的一点教导。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把圣经翻开到第七章到第八章。第七章比较容易理解，第八章比较琐碎。事实上第八章是很特别的，如果你注意看第八章的结构，他一开头讲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次数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也就是说第八章是由一些神谕，就是神指示撒加利亚再来传讲的，有人把它分成十段，短短的八章里面有十段，所以这整个是整个的 oracles 神谕的组成。它的意思就比较琐碎，但是两个信息是一致的。我想我们开始前，我们再来一次来祷告。主，我们清晨到你殿中，我们就欢喜快乐。到你殿中，我们不但要来敬拜你，我们也要来更加认识你，我们更加来恳求你在我们身上显明你的作为，好叫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是那活泼的道，能够刺入到我们心中破开，能够甚至心思意念都会辨明，好叫我们明白什么是你的旨意，好叫我们明白你旨意的奥妙，更恳求你帮助你的众教会众儿女们在你面前不但明白你的旨意的奥妙，更加今天的世代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主，今天我们来思考撒加利亚当时代百姓的疑惑，要不要继续进食悲哀祷告。主，我们今天也在来思考这样重要的问题，愿你向我们显明，愿你亲自向我们众人来说话，愿你亲自恩待你的每一位百姓。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们常常进食吗？你们节食可能有的，节食跟进食是很不一样的概念，对吗？我把这个打开来。好，进食的操练似乎在上个世代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比现在的频率要高一点，或者我再这样问，因为这个跟不同的教会传统有关系。有些教会是从来不做这些事的，有些教会呢是三天两头就做这样的事的，这个每个教会的传统不一样，但背后的意识是相同的。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大斋戒吗 ？Lent， 贵教会有做吗？一般的所谓 low church， 一般的这种福音派的教会相对来少，哪些教会做 ？High church 做的多。就是这些所谓的主流宗派，比较老的宗派，越老的宗派做了次数可能倾向比较高的。Lent 就是40天的斋戒期，或者有人有不同的翻译，反正英文就叫 The Lent。 从这个蒙灰周四开始，大家可能看过，在那一天很多人就到了教会里面，祭司或者牧师手上来个盘子，上面有黑的灰，所以那个是表示以前他们真的是头上撒灰的，在古代，那现在只是用一个象征。那诗里的那些牧者就用拇指头沾了那个灰，在你额头上画一个十字架，所以就是额头上就有个十字，这表示你蒙灰披麻忏悔，在面前在悔改，然后要禁食40天， 来揣摩当年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什么样的苦难，所以四十天的禁食就开始了。那这禁食跟现在回教的 Ramadan 有点类似，白天禁食，当然你不可能完全禁食，四十天很少人吃得消了，除了耶稣跟几位属灵的领袖厉害人物以外，我们三天不吃大概就没力气走路了。四十天完全 不吃饭是要有经验的，而且是要有方法的，要不然 会闹人命的。所以这四十天禁食祷告悲哀哭泣，来揣摩主耶稣我们怎么样来经过这个苦难的道路。所以一般的福音派的教会不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跟很多神学立场有关系。因为我们觉得耶稣都已经来了，我们得赦免得救赎了释放了，那些节期那些这些小学的事情不要做太多，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相对的这些主流教会他们看重这个，因为耶稣也讲过，当新郎还在的时候要不要禁食，但如果新郎不在的时候要不要禁食，要的。所以他现在不在了要禁食吗？要禁食的，至少可以禁食，这种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几年前，大概三十年前左右，美国开始在流行一个叫做灵命塑造，听过这个吗？没有听过，哇，那你们是蛮幸福的。外面那些丰富的事情你们听得少，这是好事。灵命塑造是大概三十几年前，有几个灵命的塑造的大师，他们突然发觉天主教他们有一些灵命的操练对他们灵命长进有一些帮助，所以就开始鼓吹灵修神学。其中出了几个大家，像 Eugene Peterson， 读过他的书吗？彼得森，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个人的书是值得读的，甚至值得收藏的。最近比较Peterson 已经退休了，我记得我在正道的时候还在正道神学院教书，我一次我们要办活动想要请他，这位灵修神学的大师，我找不到他的电话，找不到他的一些资料，所以就打电话到了Talbert 他们有些人跟他熟悉，就他们给我回信了email 回来，他说我可以把他的地址给你，他只收 snail mail，他没有手机，他没有电邮，甚至他没有电话，邮他也不会给人家的，所以我都来不及了，等我信寄去收到收不到我不晓得，等他回来的时候会议早就结束了。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人，但他的著作跟他的观点影响过去二三十年相当深远。他是一个很特别，他的牧养的教会他从来不牧养大的教会，他的教会其实真的是很小，不是太大，在美国的有名的牧者来说他根本是超小型的教会，但他对神的追求认真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这些人他比较没有，他的重点是在圣经，他非常根据在圣经，否则灵命塑造可能非常的 spiritual， 但是一点都不 biblical， 这是他的危险。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些灵命塑造回来想到说，原来天主教的操练有些帮助，像禁食、像祷告、像默想等等这些是有一点帮助的，所以说不定你们有机会可以有接触到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是很小心谨慎做这个事。但其实世代以来，耶稣来之后，耶稣来之前，所有神的百姓都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跟追求。祷告为了做什么？更亲近神。禁食为了做什么？更亲近神。为自己悲哀什么？为了更亲近神。就这些渴慕，这些想法是千百年来没有变。那怎么样做的比较合适？我想我们就回到圣经来看，在当时那一段的历史。首先我们来先做个大概的介绍。 求问进食，一开始第七章就说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士流月，所以这个是离他们建造圣殿过了几年的。那建造圣殿，鼓励他们起来建造圣殿是第二年，现在是第四年，就是大概圣殿建好了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跟前面的六章隔了两年，神又给撒迦利亚信息，但这次的信息不是他主动的，第七章不是，第七章是因为有百姓起来要询问到底要不要继续进食，也就是说圣殿盖好了，他们大概在圣殿当中也敬拜也献祭也欢乐，但是你知道犹太人的节期是很欢乐的对吗？因为要吃肥美的喝肥甘的，所以当圣殿敬拜之后是有宴席的，你献祭的东西有些是要留在圣殿，有些是要自己带回家了，所以回到家里要有大餐的，所以那是很欢乐的期间。可能过了两年之后，他们说那我们以前那么多悲哀的日子要不要继续再继续做呢？我们现在好像神已经对我们伸冤了，我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殿也建的到一定的程度了，那现在要继续来进食嘛？好，这是他们的问题。好，你看这个进食，我们先来看在第七章第八章当中提到有多少次的进食。我们知道犹太人过去的历史是很悲哀的，到现在也都有蛮多辛苦的日子，所以以至于他们的文化当中出现了很多诗歌调子都是很凄凉的，基本上都是小调。如果你知道对音乐有点认识，小调是很难唱出很雄壮的进行曲的对吗？小调都是很凄凉的。如果你从台湾来，你如果又是本省人，或者是你是福建或者中国的东南部的这些文化里面有很多的歌曲是蛮凄凉的。以前台湾有个叫做哭调，听过吗？丧事的时候唱哭调，心中悲哀的时候唱哭调，平常没事都唱的歌跟哭调也差不多。因为过去荷兰人日本人那很长远的时间真的很辛苦，所以那个调子跟希伯来的诗歌很接近，都是哭调，很高兴不起来的。现在不一样其实中国的文化里面也很多，你看我们中国诗词当中有哪些的诗词看起来是很 upbeat， 都是蛮凄凉的这是文化带出来的。犹太人很类似，所以你看他列出来的第七章的第三节就问万军耶和华殿中的祭司跟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继续要这样做吗？五月哭泣什么呢？大概可能性是那时候耶路撒冷城陷落被破坏城破，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第九节所记到了，大概指的五月哭泣斋戒大概就是如此。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也讲到，也记载到说五月份的时候城破，古代的如果城墙破了，那是要杀入战场的。耶利米大概是坐在对面的山头上，可能是橄榄山上吧，在见证城破的光景，所以他们当然哭泣。我们当中如果从国内背景来的比较年长的可能知道，或者你从在大陆出生在台湾受教育的你大概知道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甚至你还打过仗，还十万青年十万军走过道路大江南北的，你大概就知道那个国破那是什么样的那个滋味。所以五月份的哭泣斋戒，你看第五节，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不但是五月加上七月，七月是什么日子呢？七月十号是赎罪日，七月可能也悲哀。另外一次是巴比伦所立的省长基大利被杀害了， 所以这是耶利米也记载了。好，所以可能七月也指的是这件事。那至少他们很密集的，五月才悲哀过了，七月又来悲哀一次。那第八章第十九节又讲到一次四月五月。好，那四月呢也是城破，那五月是整个圣殿被毁，完全彻底被毁掉。所以这些记载，那第十九节又讲一次七月跟十月。所以你看现在有四月五月七月十月，有四个月，所以一年当中三分之一的月份都在悲哀哭泣，那是很凄惨的。好，所以他问说到底要不要继续的进食。好，我们再来看第七章跟第八章跟前面的六章是很不一样的。前面六章讲到是异象，讲到神再回到锡安，讲到神要重新复兴以色列，这个信息跟第七章第八章很不同的。所以很多人就说那第七章跟第八章是不是可以独立存在，事实上很多人这样做。如果你去看一些学术上的研究，今天我不多讲这个，因为这不是学术的研究，我只简单说第七章跟第八章不能够独立存在。但我们知道我们保守的人对圣经的看法是圣经不可以随便切割，甚至连顺序都不能乱动，对吗？我不晓得你的观点怎么样，对我来说圣经经文的顺序也是神所默示的，你是不可以随便乱动它了，它有它的意思，你读不懂是我们的问题，你经文的次序不能乱动。但是这个是在外面的学术界不是这样子的，外面学术界他看以为美的事情他就花心的乱做，那个是完全不合规范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是对圣经的所谓的 high view， 对圣经的看重。今天假设我讲了一段话，或者某人讲了一段话，你把话重新再组合说，这每句话都是你讲的，你说这样公平吗？这不对的事情，对吗？你把重组以后，那顺序差很多的，甚至你把标点给随便搬几个地方，可能差别就很大了。那如果人讲的话都是如此，圣经的话更是如此。圣经的话你不能随便乱动，你读不懂它，为什么这句出现在这里？那是我们要去想办法了解的问题。好，所以有人说第七章第八章是独立存在的。好，我稍微说明一下，第七章第八章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答案是肯定的，他在论到进食的时候他是完整的段落，对不对？因为第一章到第六章不是论进食，第七章到第八章是论进食。待会我也讲到，你从字句的行间里面 来看，都会看出来第七章第八章跟第六章前面六章是不能够分开来的，因为它有文艺的走向，有它重要的神学意思要说的，所以它当然不能够分开来。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七章。好，大利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士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舍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杖刑吗？所以撒加利亚神给他的答案就是说，他的话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似乎第一个反应是负面的，是他们有禁食，但是好像动机做法都不是很正确。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第八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孤儿、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视而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旋风吹散他们到数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了，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似乎第一个反应，耶和华说，那些你们以前被爱进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神好像没有收到什么太多的信息。那他这个回答当中有没有说悲哀进食不好？这倒是没有，只是说他们没有做好，他们没有做对。好，重点不在于进食，重点不在于悲哀，重点是他们在于的对象的问题。我请大家看第七章的第五节，这一节的构句很有意思，说我必须对不起，我必须再用希伯来文说明一下，如果不用希伯来文 你很难了解说在这里上帝所讲的意思。焦点是说，你们不管做什么事，焦点是在你们身上呢，在别人身上呢，还是在我的身上？这明白他所讲的意思吗？好，我就借着经文，这个你要做这种宣称要有经文的凭据。第五节这样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像我进食吗？你刚光看中文，你就可以看出来，好像这里耶和华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这个事情不是为我做的，这个我明白，但神的口气比我们中文表达了要强烈了很多，说你们根本就不是为我，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宣称呢？我们看几个翻译。赫尔本，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像我进食吗？新译本这样翻译的，你要告诉这地的人民和祭司说，这七十年来你们在五月和七月的进食哀哭，岂是真的为我进食呢？他的口气有没有稍微比较强烈一点？可以感觉出来吗？你们真的是为我吗？这是很大的疑问。这个疑问其实答案是肯定的，这是所谓的修辞问句，就是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你不用回答了，你心里知道说我这样问是反问，是个设问，你们本来就不是真的是为我了。好，我们来看几个其他几个英文版本，我就不多说了。其中有一个叫 NET， 这 NET 就是你们马长老毕业的学校 Dallas， 他们有一群的教授为主的翻译出来的一个很新的版本。这一次这个版本我蛮欣赏，你看他英文怎么讲。 So speak to all the people and priests of the land as follows: When you fasted and lamented in the fifth and seventh month through all these 70 years, did you truly fast for me？到这里已经意思很完整了，对吗？后面他加上红字，这个 for me indeed， 这么明白意思吗？真的是为我吗？最后结束，这么明白他说的意思吗？所以他有很大的疑问，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口气，说根本就不是为我的，这是一个很绝对的，而且很确定的一个讲法。为什么这样子呢？我请大家来看一下上面这个字，最上面那一排字，看得懂吗？当然看不懂，所以看不懂没关系，我至少你看得懂其中一个红色的字，对吗？在最后面的一个字，希伯来文是从最右边开始的哈，是从各位的最右边开始，然后一直往到最左边的。然后到这变成第二行，那第二行到最左边的是最后一个字，不是这一个字哈，它是最后一个字。至少红色你看得到吧？ 那个红色的字跟 for me indeed 是相对的，就是这个是红色，是翻译那个红色那个字。但是本来这个字那个 NET 把它翻出来三个字，那是一个解释。好，好，所有的这些古代的语言都是从右边到左边的，所有古代的语言几乎我学过几个 古语都是这样，阿拉伯语到现在还是从右边到左边，希伯来语右边到左边，中文呢右边到左边，对吗？在古代你这是看那个匾，如果是正大光明，你正是从各位最右边开始的，因为那每一个字代表一行的。现在中文是比较 versatile， 我们是多才多艺，我们左边看也行，右边看也行，上面看下来也行，从下面读上去大概也行的，正的交叉了些都可以读了。这个跟埃及文有点相像，埃及文基本上是从左边到右边的，但是它也可以从右边到左边。那怎么他们怎么办得到呢？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图形一个图形的嘛。好，你如果看到很多图画，比如说有一只鹅，那个鹅的头如果是朝向左边的话，那你就从右边读到左边。如果那鹅的是反过来了，从它朝向右边，你就从左边读到右边。所以所有的图画都一样，它有人的图像，它可以朝右，也可以朝，你把它 flip 就可以了。所以他如果他可以这样从这边读到过来，从这边读，他可以这样读法。中文其实也可以的。那不管怎么样，从右边读到左边，最后一个字就是红色的地方，他读成 ani 就是我的意思。ani 这句话放在后面很奇怪，你把这个字去掉了，你把这个字去掉了，这个整个意思没有任何差别。我就拿 NET 做个例子好了。你刚才讲这整句经文 Did you truly fast for me? 到这里结束，你把红色的不读，请问意思完整了吗？完全完整了，但是意义不一样，就是那种口气不同的，意思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那种用意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跟其他所有英文的翻译没有办法 catch 到这个很强烈的口气，你们真的是为我吗？所以我现在自己重新尝试一下，我再把它翻一次，这样翻译。向此地百姓以及祭司宣告说，你们这七十年来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是为我禁食吗？真的是为了我吗？这样明白他的意思吗？所以我在这里花这时间讲，就是第七章整体的意思，就是说禁食祷告，从这句话来看，神说禁食祷告是好事的，他没有说坏事，对吗？是好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有感动要常有禁食，我想是好事，好处太多了。除了灵命进步以外，你的预算也减少一些，你的体重也下降一点点，这都是大有好处的。我已经有 蛮多年的时间固定礼拜四，因为礼拜四是我们的祷告日，学校的祷告日，在正道也一样，在现在基神也一样。所以既然是祷告，他们祷告，那我就再加一个我自己个人有禁食祷告。省钱不是为了省钱，如果钱省下来可以做其他的事，可以做其他的善事。但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今天主要不是要讲禁食，是要讲这段经文。我相信你们这个题目以后可以多来思考。禁食若你操练有得着，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在这里第七章就这句话是第七章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他点出来这些百姓禁食不是为自己。我们可不可能我们祷告但是为自己不是为上帝？可能吗？非常可能的。理论上说，祷告或者进食是为了要来验证或者感恩，我们跟时间的跟神之间的关系。但可不可能有些祷告如果不小心变成焦点就模糊了，甚至焦点错误，那是非常可能的。要不然雅各书不会说你们求也得不到，你们能怎么样了？ 你妄求，所以这个是根本一个提醒。好，我们再来看其中一节第七章的第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呼求我，我也不听。好，这个有个前提，是因为他们不听，他们不听什么呢？不听神的话，那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有趣的是，你如果注意看第四节到第七节是他们来询问以后第一次的回答，说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那你们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第八到第九节上下文跟下来，就说他们在哪些地方不听呢？你注意看这里所讲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是跟真理跟敬拜神有关系的。请注意看，你们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你们却不肯听从。好，后来变成心灵刚硬，不听耶和华律法。好，他没有再讲其他的细节。他这里有没有讲到说你们没有十一奉献，有没有讲你们没有敬拜，没有献祭，这个事情没有提。可能他们也没有做得很好，但这里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特别挑出来说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在哪些方面，都是跟人际的关系，都是恩待弟兄的。这个在昨天有大概有提到，当我们说守十诫，不仅是守前四诫，后六诫跟前四诫是不可切割的。换句话说，当耶稣的时代来说，如果说你在一个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对吗？所以如果说弟兄姐妹没有按照神的定规来相待，他就等于是没有敬拜到神。那这个很厉害吧，这个非常厉害。所以你看他这里所提出来的，要按照道理来判断，要用慈爱怜悯弟兄。然后这个是讲的比较含混，第十节讲的比较具体，不可欺压寡妇孤儿。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多次的提出来的，其实就是的怜悯的心肠，也是个公义的。那神非常恩待这些孤儿寡妇的，跟贫穷人的。这也是神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些提醒，但是我们是比较辛苦，因为我们今天怎么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的资源不像当年天主教的时代，很多的税收都进到了的教会里面，对吗？所以以至于社区的那些孤苦的人，那些孤儿寡妇，教会有能力。现在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这样做。我们的情况大概还是比德国的教会比较好。大家都知道，德国教会的牧师是领国家薪水的嘛？有人都知道，有人都不知道。在德国，如果你当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说你宣你在税表上填说你宣告你支持基督徒，国家自动把那个给教会的税就把你扣掉了，因为你宣告你自己是基督徒你去不去教会是另外一回事，但你说我是基督徒，那钱就扣掉了那扣掉以后，那个钱就他们一个国家教会，教会是属国家，这北欧系统基本上都还是这样子的。所以所有的牧师就领国家薪水，但你知道当牧师一个铁饭碗的时候，那个问题就蛮大了，教会什么样子他不在乎的，对他来说没有特别太大的的一些疼跟痒，因为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关联的。所以国家教会的那种属灵的状况，温度不会太高，不可能太火热。所以在德国就有所谓的Evangelisch 这些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他们自己出来独立教会，那国家不给他钱的。那弟兄姐妹呢， 他又说他是基督徒，国家又把他扣掉了，那他现在要不要再支持这个不肯接受国家支持的教会呢？当然他如果爱主他也这样做，所以是比较辛苦。所以这些福音派的教会在德国很弱小，我去过看了几次，真的是很弱小，不像我们在这里，你奉献还可以扣税，对吗？而且这里的空间很大。但这个就是看我们爱主到什么地步，愿意付上什么代价。在天主教这些教派里面，他们对社区的关怀一向是很重视的，因为他们的资源可能是相当丰富的。特别是你如果到了天主教教会，通常你一进门，他都有个 box， 他会给这个 box 取个名字，有时候取着 St. Andrew's Box， 有时候取着叫的St. John's Box 或 St. Mark's Box。 这 box 做什么用呢？你有感动你就把钱放进去，这个钱是专门给孤儿寡妇的贫穷人的，不做其他用途。每个人的时间神父就把钱收集起来，他看这个社区里面有哪些人有需要，这些钱专门就是给不管他是谁，只要在他这个 parish 附近的人，他们这个钱就是专门供应这个孤儿寡妇的需要。我想这是悠久的传统，这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喜好怜悯每一个人，他都负责要供应他们这些没有机会的，或这些能力比较不足的，不能够真正好好养生的，神一定供应他。从旧约时代就开始，到现在更是如此。旧约时代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稻田，我应该说麦田，他们没有稻田，麦田如果收割的时候有个定规，叫什么定规？不可以割进田的四角。好，这个四角，这个跟这里所讲的有点类似。他说你们个人要以慈爱怜悯弟兄，接下来说不可欺压，这两个是相对的。你没有欺压不一定你是有怜悯跟慈爱，这样明白意思吗？一个是更加积极的，一个是说一个消极的，反正他爱怎么样，他 是死是活我不管，但是我没欺压他的。但是慈悲怜悯就不一样，那是主动，那是 要看见的，甚至他主动去说现在有谁有需要的，因为神给我祝福给我丰富了，我愿意祝福这些人的。好，我们回来看这个田不可割进四角，请问这是律法规定吗？是的，当然这是律法规定，对不对？田不可割进四角，这定规的，但执行的时候一点都不是律法。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要割多少才说是没有割进田的视角？这个圣经就不说了，这只有犹太拉比或文士才会去搞613条的规定。他个人说即使几寸以上就是，即使几寸以下就不是，那是圣经不作性这个，他只告诉你说不可割进视角，那你要割多少你本心酌定，你自己看着办。那个是慈爱怜悯，是恩典，就不是律法了，这样明白吗？我非常喜欢这条诫命，这条诫命是神的爱超越了律法，很好的明证。如果你碰到了像没有悔改之前的杀该这种税吏的人，他会割多少呢？我说一尺行吗？哦，可以。他在神面前说我守住了律法，你告诉我说不可田割进四角，我确实没有割进。如果那天那年他的税收情况不太好，他说我今年剩半尺行吗？行的。他哪一天如果是脑筋坏掉了，我这里留下一颗就行。你能说他没有守到这条律法吗？你不行的。你在神的面前他都说我确实守住了，我没有割进。主你看有一个麦穗在那里，上帝说你讲的还是对的。神怎么责备他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他守住律法了。所以你真的要执行这律法的时候，其实是你的恩典跟慈爱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回过头来看这段话，他们没有做好的是在人际关系，是个人跟人的关系，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一个社会如果破坏了，神也会追究责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政跟教都在神的底下，神把这些这方面路德会或者是马丁路德是比较平衡的，完全的政教分离其实还是有点问题的，这两个东西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大体上来说，政跟教是分离，是神要教给他，但是这两个当中有很明显还是很密切的关系。好，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做得不好，神就把它去掉了。不要误会了意思，我不是说你要起来造反，我不是那意思哈。但是那个不是空空的佩剑，神也要向他来救责的。那不管怎么样，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些事。好，那他们没有听第十三节，所以做一个小结，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也不听。好，这里讲的是现在事还是过去事？我曾呼唤他们，你看中文的翻译，所以这是过去式，对不对？以前曾经呼唤他们不听，所以以至于因为他们不听的关系，将来他们如果呼求我，我也不听。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比较一下几个翻译哈，几个比较主要版本哈，我这里列出来1、2、3、4、5、6，六个版本。第一个是 ESV， 大家知道这个版本吗？就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这个是蛮新的版本。我的估计，我的判断，我如果讲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新约时代，先知讲错的话，大概没有人会拿石头打他了。这个版本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成为美国英语教会当中最主要的版本。我不晓得你们英文部用了什么版本，还是用 NIV 啊？好。我希望我不晓得，这不一定，但是我在全美国来说，这个趋势应该也是蛮明显的。NIV 是很好的经文，不过研究圣经的人没有人喜欢 NIV， 因为 NIV 很流畅，但如果你要研读圣经的话，我知道我看各位贵教会各位研读圣经很仔细。研究圣经要字句去斟酌的，那 NIV 不是好的版本。那读了流畅不流畅，对那些初信主要读出来很流畅，当然可以继续往下读，不想说读了索然无味的， NIV 是绝佳的材料。但是如果你研经的话就不是，研经就是瓜福里面那个 NASB， 那是我最欣赏的，不过那个读起来好像满口都是沙子一样，讲话 讲不顺，因为它太坚持原文了。这个是基本上也是 Dallas 的一些教授有贡献的，Feinberg， 马长老在读书的时候，那个 Charles Feinberg 不知道还在不在，可能已经不在，已经过世了。他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 Gleason Archer， 就是我跟他学了七八个圣经语言的，他们俩是好朋友，所以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对 NASB 的贡献很大。 NASB 的林道亮牧师也曾有点参与，所以这个版本是很接近原文但是不流畅的。NIV 就是因为不流畅，说 NIV 是我们来一本比较流畅的，但流畅的结果就是比较不接近原文。所以研究圣经的学者，不管新约跟旧约，那几个都是我的老师，他们翻完以后他说不喜欢。但为什么不喜欢这么翻呢？因为翻译公司要他这样做的，因为这是为了要所有的读者大众啊，所以NSB、NIV 跟 NRS， NRS 是个很好的版本，但它的立场比较 liberal， 它的神学比较也就是太稍微自由一点。好，这四本用的是过去的，你看它的翻译基本上差不多一样的。 As I called and they would not hear, so they called and I would not hear,says the Lord of hosts。 好，两个都是过去式，对不对？也就是说第十三节他所讲的是这个事情都是讲的过去的事情了，这么明白意思吗？好，但是到了后来 ASV， ASV 是一个比较老的版本，不是是 American Standard， 所以 ASV 就是 NASB 想办法要修正 ASV， 所以这个版本比 NASB 还老， NASB 都已经是40年前的东西了， ASV 更老，它到现在都快近百年了，从最初的版本。好，另外一个瓜符里面是 NET， NET 是很新的版本，它翻译出来到现在大概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真正流行现在开始在开流行也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好，它用的是未来式，你注意看， And it is come to pass that as he cried and they would not hear, so they shall cry and I will not hear。 好，是过去还是未来？是未来的，对吗？那和合本 是怎么样？这跟和合本一样，所以不要小看和合本，和合本是蛮厉害的。和合本当然有些翻译不是很恰当的地方，不过和合本不管它以后 会还会用多久，因为没有一个圣经版本是可以活到永远的，连 King James 用了500年至终还是被淘汰的。而且各位可能不知道了，你要讲 King James 是哪一年版本，所有的圣经版本它都不能讲偷偷的偷偷的修正，应该说不断的在修正。所以如果你看你圣经出来，我们中文圣经就比较不那么精细，你看所有的英语圣经，你看它前面 的那个版权页，它就告诉你这是哪一年的版本，这样理解意思吗？不同年度的版本，它的字句它有时候它不断的修正，因为为了配合时代的需要做一个小幅度的修正。好，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全部用过去还是全部未来比较好？我会站在和合本这边的，因为这个讲到将来的事，因为以前他们不听神也不听，将来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是只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事实。好，所以这是第七章，我先大致先讲一下，我们再讲其他的细部。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八章跟前面的关系很密切的，似乎跟禁食没有关系，但是后面跟他们的行为有关联的。所以第八章跟第七章的观点稍稍不一样，但是这有点是引申了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所以他们要回过头来要来回转。好，我们再读几段我们先看这段经文，我再 highlight 其中几段跟大家分析。第七章和第八章讲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作为开头的比例非常高，第八章那就更明显了。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好，刚才讲说第七章第八章尤其是第八章前面的关系密切，如果你读撒迦利亚书读的时候就知道说第一章有讲到火热的事，对吗？我们待会就马上就来讲，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如果你读了撒迦利亚的时候，你就几乎回到说这好像第一章讲的好像都是这样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首尾呼应，待会会回来再来说。我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女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大家注意到了，现在到现在为止万军之耶和华出现几次，频率非常的高。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 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这剩余的百姓，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剩余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首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与犹大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里，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族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所以这样读过去，发觉是第七章跟第八章的关联很密切，因为到后来他再次回答说，四月五月七月十月的禁食到底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吗？所以很完整一个段落。同时之间第八章跟第一章形成一个连结，因为讲到火热神回到耶路撒冷，讲到我们待会再讲另外一个结构。我们再来思想这段经文大概我几乎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的频率恐怕是最高的一次，至少是最高的当中的一段经文。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我们昨天讲的有点类似的关联。先知在被掳归回之后地位远远不如从前，或者是说神不再兴起那么多的先知，先知最高的比例是在什么时候？以赛亚的时候，阿摩斯的时候，就是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就是第八世纪，就是北国在721年快要灭亡的前后，出现了几个大先知，信息都是非常的，不但信息很长，而且信息又非常深入，分量都非常的重的。这是神在救赎历史上的一个带领，先知跟神迹奇事、神的话语这两样事情经常是息息相关的。将来有一天末日要来到的时候，跟这也会有关系，对吗？我们如果看整个救恩历史，先知运动或者神迹奇事通常只集中在几个区块、几个段落。第一次最明显的是在什么时候？从神救人的历史以来，让你出埃及吧，不是吗？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摩西是先知吗？当然，摩西是先知，他不但是先知，他还是先知的典范。以后所有的先知都要把按在摩西的身上来看看，他是符合摩西的标准，他讲的话是不是应验等等这些。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生命记三十四章都讲到，将来的先知要按照摩西来比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到后来还是一样，以至于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记得在马可福音，耶稣问那些为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给了几个答案，有人说是 以利亚，有人说是那先知，对不对？那先知指的是 哪个先知？就是摩西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讲，将来还有一个人兴起，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个人像摩西这样的先知。所以耶稣难道说耶稣是应验的当时那个是，这大概也是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在当中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所以你看在摩西时代先知的讲论跟神迹奇事是很密集的，那再过来似乎就少了，对吗？到了约书亚时代就没有了。但下一次比较集中是什么时候呢？就差不多是北国要灭亡的时候，当中还有零零星星的被掳归回以后就不多了。但在那段时间每一次都是神的百姓在危急存亡关键的时候，神就有神迹奇事，神就有神的话语出来，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那再过来最厉害的就是耶稣时代，不是吗？那时候整本新约圣经写成了，神迹奇事伴随他们，五旬节的时候等等这些事情，耶稣自己行了很多的神迹。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当然不知道，那就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了。现在曾经有几次每次都证明是假的，对吗？去年有人说是九月，是去年的时候吧，是今年还没到，是去年吧。而且有人说是去年，是不知道几月的时候有几次说耶稣要再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说哪一天会来，我就可以绝对可以肯定说那天耶稣一定不来。这是，但是每一次人都是不相信，他相信这一次是真的，以前人都是假的，我这一次才是真的。但是我可以断言他不讲出来还好，他一讲出来就爆掉了，就不可能的。那不管怎么样，好，这些第八章跟前面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好，为什么会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呢？之前没有，之前很少，这两三次就没有了。第八章是非常密集的，这个有点类似保罗。当如果你注意看第一章到第八章为止，前面是讲到撒加利亚所看到的异象，但是第八章从经文的角度来看，是第一次神向百姓说末世。我再讲一次，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记载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撒加利亚在晚上看见异象，神有信息，但是他看见异象。那第八章是第一次正式的神主动的向撒加利亚说，这些话是我给你们的，给百姓的劝勉，你要去这样传讲，说这是我向百姓所说的话。这样明白意思吗？第七章是有人来问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求问的上帝，上帝告诉他说你用这个话回答他吧。那是人来求问耶和华。但是第八章是神主动向撒加利亚的百姓来传讲，这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为什么这样？因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先在这里说，前面是伯特利人，我们待会再讲到，是伯特利人来恳求耶和华的恩。伯特利人是什么人？北国人，对吗？不是南国的，北国早就灭亡了，我们待会回来再来看。好，但第一次神主动来向百姓的启示的时候，他要让百姓清楚知道这话是出于耶和华，不是出于撒加利亚。这个回到当初第八世纪那些先知常常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一个格式，就是底下所讲的话不是我先知的意思，是我领受了的末世，领受了这意象，领受了神的话语要跟大家讲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第八章万军之耶和华话如此说是成为这么重要的。这个是在被掳之后的先知非常少见的，被掳之前的先知有的，常常有的，但被掳之后的先知大概在这里只有撒加利亚，其他人没有了。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这里撒加利亚提醒我们说， 这个话是出于神的权柄，与我无关的。颇像保罗，保罗在每一次写保罗书信之前，他会做一件事情，我是特派做外邦人使徒的，这么明白意思吗？他每次都特别要 claim 说我不是普通的人，我可能是 不是普通人，但底下所写的信息是用神特派我做神的使徒的角度跟大家说话，跟这里所讲的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万军之耶和华主是说，不是我说的，是神的心意。好，我们回来看 第二节，第二节，火热，万军之耶和华主是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我的仇敌发烈怒。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这个跟前面的第一章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你如果注意看到，火热这个字，在撒加利亚书用的次数就这么几次，用的地方刚好就是用在的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你看第一章第十四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好，again， 你看到一些看不懂的字，就是希伯来文了哈。啊，你看不懂没关系，这个放在那边其实有点是只是吓唬你们而已，懂它的大概意思就可以了。但是你至少看得出来红色几个字对吗？你可以看出来红色有几个字？有三个字，都是火热的意思。哦，对不起，不是不是，三个字，就两三个字只有两次。好，火热出现两次。好，因为第三最后一行那个是大火热，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心里极其火热。好，这是说大火热，当中用一个动词，用一个名词。好，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字，看第二节。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他几乎是一模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为他火热用了三次，你们注意看到，红色看不清啊，我这里这个电视很清楚啊，那看不清没关系，至少你数的是有几块个字对吧哈，字总共用了四个字，但是火热这次出现了三次，这个字。这种用法在整个撒加利亚书只用这两处的地方，一个是第八章，一个在第一章，这样互相来回应，这个叫做首尾呼应。就从文字的结构上来说，也就是说，禁食跟悲哀，跟是不是禁食以神为中心的，这个跟神复兴锡安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的，这样理解意思吗？第七章第八章文章是一气呵成的，虽然它的性质不大一样，前面六章讲的是神看见让撒加利亚看见异象，后两章是人在问说要不要禁食悲哀的，但这个都是神这事情上仍然要为锡安极其火热，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禁食祷告的事可以让我们多来思想。好，我们再看火热这个事，这个字其实你翻成火热也对，但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意思，这个字其实跟嫉妒是同一个字的，大家还记得耶和华自己宣告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嫉邪的神，你翻成英文都是 I'm jealous God， 这个当然语言有它的限制，神怎么会 jealous 呢，但是正是要 jealous， 如果神不 jealous 我们今天就没有盼望了，今天我们是去爱哪个人，好好坏坏他都不管，那我们完全就没有盼望了，所以神说他是祭血的，只此一位，不能有第二位的，所以这个是说神祭血，那同样放在耶路撒冷也是一样，他只为耶路撒冷，但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互相的回应。好，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字，第三节， 我现今回到西安，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同样，我就不再 列出来了。这个跟第一章十六节是息息相关的，而且事实上是几乎是重复的字句一样。第一章十六节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如果说回去以后也是重建耶路撒冷，要建圣殿，那么第八章呢，其实是根据回应说，我们那些操练进食也好，悲哀也好，那些都跟重建耶路撒冷有关系。同样呢，如果你再看第七章，讲到说要按照治理判断个人，要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孤儿寡妇，这些跟重建耶路撒冷也有关系，对吗？这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想这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可以神学可以非常纯正，可以论述可以非常完整，可以圣经可以非常保守，这都是必要的，必须要纯净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见证上的事情，在爱心上的事情，在慈悲上怜悯上的事情，如果没有足够的见证，可能还没有达到神的期望。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是福音派教会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那说你不能怪我们，我们资源这么有限，对吗？教会资源都有一定的限制，但我想神会给我们这方面有一些提醒出路的。好，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七节。第七节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出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好，从中文来看，这是什么时候拯救，什么时候的事情？好像是将来的事情，可不可以是过去的事？但是这样讲，从经文来看，似乎这是讲的是未来的事，对吗？好，其实这个字在这里的句式很奇怪，它用的是分词，分词是没有时态的，分词是没有时态的，所以这里其实是比较强调神的作为，特别是强调他的属性，他救赎人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好，这个我很快看一下，因为时间不是很够了。好，第八节说，我要做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好，这个是一个盟约的格式，这个格式在圣经里面一模一样的格式只用了五次。你注意看，耶利米、以西结跟撒加利亚就这三个地方用同样的句式，类似稍微有点变化，那就是比较多了。底下我们看的这创世纪，这是神立约从摩西五经开始了。好，所以撒加利亚非常重视盟约的更新。好，这里有个 这里我想我就不再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讲好，因为只剩五分钟的时间，我跳到底下，后面我有42个 frame， 现在只讲了20个，再讲下去就是要主日崇拜了。好，我让大家来看这个，这里讲了耶路撒冷的复兴，它有个前述的文学，就是说之前以色列人的先知给他们的信息，这个我不多说，你回去看看耶利米，特别是耶利米30章到33章，盟约的更新深深的影响到了撒加利亚，所以你要明白撒加利亚的信息，就必须把耶利米30到33章好好读一读，这两个关系非常的密切。以赛亚书同样的，应该说耶利米读了以赛亚书，以赛亚 40到56章，特别讲到耶路撒冷的复兴，影响到了耶利米啊、关系非常密切啊、在这里我就 不多说，第八章的分段我在这里不说，刚才已经提过了哈。好，这第八章这个有十个预言或者十个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是有一点点结构性的哈。这个结构性呢，是第一个预言，神为锡安惩罚列国；第二个预言，神与耶路撒冷同在；第三个预言是人有长寿，孩童都蒙福，这是预言到未来的末世的哈。好，那到了最后一个预言呢，是万国加入寻求上帝，这个是跟第一个是相对。有没有看到？我把它颠倒过来哈。第十根跟第一个是平行的，神为锡安惩罚列国，但是惩罚列国之后，列国还要加入成为寻求耶和华，这样明白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是平行的。第二，第九个预言，万国寻求上帝的恩，要跟求上帝跟他们同在，这跟第二个预言是平行的。那第三个预言跟第八个倒数第三个预言，就是不用进食，永乐长存，这是讲到一个永恒的概念。所以第八个预言跟第三个预言在一些信息上是平行的，都是讲到末世，讲了将来的新天新天新天新地。他没有用这个名称，但基本上是用新天新地。好，我再来讲另外一个首尾呼应，其中有一个字就是恳求耶和华的恩，这个片语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只用在撒加利亚书，而且只用三次，只有撒加利亚特有的。所以如果你 读圣经读到它特有的片语你没有读出来，那你不算很成功的，读得不够仔细。你中文都可以读出来的，你如果去读原文那读不出来，那更是当掉了。所以也就是说，神在这里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有一个第七章到第八章有个意思。为什么有些人说第七到第八章是个完整的结构，是有点道理，因为它是结构很完整。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章的第二到第三节，他用了一次，他说去恳求耶和华的恩。第二次在第八章的21到22节快结束的时候，他用了两次，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是不是相对的？这个叫做首尾呼应，因为整本旧约圣经这个片语只出现这三次，其他地方没有了。好，但是我请大家观察一下，剩下30秒钟，这两次的恳求恩有什么不一样？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是谁去恳求有不一样吗？第一个，谁恳求？伯特利人，伯特利人是北国人，好歹还是神的百姓，对吗？第二是谁去恳求？万国的人去恳求，看到了吗？如果你回到我的经文来看，第二十节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里，他们要来恳求耶和华的恩，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撒加利亚书的宽度跟它的深度跟它的高度。神的救恩向来不是给以色列人，就算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的信息也不是只有给犹太人的，这样明白意思吗？这非常重要。所以最后我做一个结束。好，所以第七章跟第八章有个首尾呼应，那我们跟这个我有几个跟大家来分享，就做一个简单的 wrap up。 恳求耶和华的恩是作为第七章跟第八章重要的连结，他把第七章跟第八章成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结构。进食、悲哀、哭泣、祷告，终究还是为了要恳求耶和华的恩典，这样明白意思吗？需要神的救恩。第七章以色列的焦点在自己不在神，他只问说我，你注意看第七章的，我历年以来是单数的哈，看到了吗？你第七章的第三节， 他问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上行吗？罪是单数，我们中文翻译的很正确，所以他的焦点在他自己还是在神呢？好像是在自己。第八章耶和华的焦点却是在万民，何等的不同，对吗？所以悲哀哭泣是焦点应该还是在神的。所以 我就给一个这样的 comment， 顾影自怜或者孤芳自赏的祷告或者悲哀进食益处甚小。有没有益处呢？还是有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但是益处甚小。所以如果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就惊奇或者感恩或者赞美，不管这个事情是关乎自己的或关乎外邦的，那都是好事，那是耶和华的心意，在整个撒加利亚书也是。所以最后的 wrap up 说，那我们需不需要进食呢？你们就看着办，这是没有律法禁止。如果你知道说你这个中焦点是为了要更亲近神，更认识神，更能够侍奉神，那只要你身体挺得住，那我们就多多的做，这是确实没有律法禁止，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简单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许多事情我们看的是表面，主你看的是内心，包括在进食祷告，甚至在教会在圣殿里面所进行的崇拜的事也都如此，在社会上在家中，主我们跟人的相处也是如此。主愿你成为我们凡事的焦点，愿我们凡事也都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深信我们愿意向你这样行的，寻求你的人都不羞愧，也必得着你自己 的祝福跟你自己的加添力量。谢谢你在这世代当中恳求你继续使用我们众人，主让我们焦点唯有在你，主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愿我们所行出来的道路是你所喜悦的道路。主愿你恩待我们众人，让我们以下有继续的敬拜，今天在教会里面都呼吁的彼此交通团契，都恳求你祝福。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的时间，恩待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学习的所得着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样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